圣灵的位格。圣灵会担忧。以弗所书4章30节。圣灵会担忧。以弗所书4章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里面讲到了圣灵会担忧。而且圣灵也会表达爱，在罗马书15章30节。罗马书15章30节讲到了圣灵不仅会担忧，还会表达爱。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接力，为我祈求神。大家一起说圣灵的爱。
圣灵的爱。
你看，圣灵他能担忧，还能表达爱，这明显的就是人的情感的表达。所谓的位格呢，也是 personality， 是人的情感的表达。圣灵他的位格彰显在圣经中，有很多的经文讲到了圣灵会担忧，讲到了圣灵的爱，圣灵能表达爱。你能想象到毫无情感的爱吗？所以这里面讲到了圣灵的爱就是带着感情的，没有情感的爱不是爱，圣灵的爱是带有感情的，而且是浓厚厚重的感情。通过我们所分享的上一节课，包括这节课讲了，我们讲了圣灵的位格，他能安慰，他能担忧，他能引导，他能教导，他能做见证等等，他有很多 personality， 很多的这些能，就是明显的反映出来一点，就很像是人的情绪、人的情感、人的动作。我说了位格也是 personality， 就是具备人的这种情感啊、意志啊、思维啊、感情啊等等，这都叫位格。所以足以见得圣灵是有位格的，是有他的性情，有他的特征。所谓的位格呢，就是以认识明白事物的知性和喜怒哀乐的感情，以及能够判断事物并且能够决定自己态度的意志所构成的。如果给位格下一个定义，那么可以说位格是以认识明白事物的知性，这个叫知性，也就是全知性，和喜怒哀乐的感情，也就是情感的表达，以及判断事物能够决定自己态度的意志所构成的，也就是说到能够有自我来下决策，自我来做决定。而圣灵具备所有这些位格的属性。简单来讲，我们首先讲到知性，圣灵具有全知性，他知道一切。格林多前书2章10节讲到了，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罗马书8章27节讲到了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旨意替圣徒祈求。可见圣灵呢，他有知性，他能够知道神的意思，神也知道圣灵的意思，并且圣灵他还会做决策，而且圣灵所做的决策呢是跟神一致的。所以圣经说到鉴察人心的，也就是说到神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哈利路亚！因为圣灵本就是神。那么第二点可以说到，情感方面，我们还是在具体的讲这个什么叫做位格。很多人对位格不明白， 位格他有知性，有情感，有决定决策，能够自我做决策。这个我们讲到第二方面，情感方面呢，圣经有很多的经文表达出圣灵是具有感情的，而且不仅具有感情，而且是非常的情感丰富。甚至我们刚才读了经文，圣灵能够表达爱，能够表达忧伤的感情。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而担忧这个词呢，在希腊原文里面，它的字根是 lupa， lupa 的意思是身心受痛苦，受痛苦。大家一起说，身心受痛苦。汉语只是翻译成担忧，这个程度其实是不够的。什么叫担忧呢？在希腊原文里面是 lupa， 就是说身心受痛苦，不仅是心灵精神上遭受到折磨，心身心灵都有痛苦。唯有一位有位格的存在，才会成为这种情感的折磨，才能承受这种情感的折磨，才能够成为这种情感折磨的对象。圣灵不只会受伤，还会担忧。就是担忧，我们刚才说了，他的意思就是被身心灵受到痛苦，受到搅扰，因着我们的缘故。唯有一位有位格的存在，才能够有这样的反应，因为这是一种很深的情感表达。常常我们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呢，就会让圣灵担忧，因为圣灵它是温柔的，它彰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像鸽子显现，那就是一种温柔的情感。而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发现当我们参加许多特会的时候，特别是圣灵在强烈运行的时候，有的人却有一些属血气的表现，拦阻了圣灵的运行，甚至圣灵就离开了，本身很复兴的特会就戛然而止，本身很好的圣灵的水流已经流淌了，但是因某些人的属血气的表现，不成熟的表现，是圣灵担忧了，圣灵就离开了。圣灵是温柔的像鸽子一样，鸽子就是这样，很容易受惊，他就会离开。圣灵就像是我们的爱人，如果你抗拒他，他就会离开。他不像魔鬼，魔鬼是强迫式的，而圣灵呢，他是非常温柔的。如果你抗拒圣灵，他就会带着一颗受伤的心，担忧的心，为你担忧，为你的承受身心灵的痛苦而离开你。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否则圣灵就会默默的离开，因为圣灵是有丰富的情感，我们在讲他的情感，圣灵的情感表达。你一定要认识到圣灵是有情感，大家一起说，圣灵是有情感的，有丰富的情感。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这边讲到了他们使圣灵担忧，这是旧约的经文，仍然表达了圣灵他会担忧。什么时候会让圣灵担忧？悖逆。当我们悖逆转离真道，当我们悖逆不听主的话，当我们悖逆远离神，当我们悖逆不顺服圣灵的感动，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圣灵就会担忧了，就会为我们而承受折磨。然而他担忧之后呢，会默默地离开我们，不代表他永远不回来了，但会默默地离开，直到我们悔改邀请他，还会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 有情感的表达。今天圣灵仍然渴望得到我们的爱，也渴望来表达他的爱，对于我们来分享。当我们与他相交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圣灵的爱，但是当我们背逆他的时候呢，我们会伤害到圣灵。所以主耶稣才会说，人若干犯人子，尚可得赦免，但人若干犯圣灵，亵渎圣灵，就不得赦免。因为圣灵他的情感非常细腻，很容易受伤，受到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的伤害。魔鬼天使都无法伤害圣灵，只有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因为你所爱的才会伤害到你。我们是圣灵所爱的，当我们屡次的屡教不改，背逆神，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就会置身于危险之地，而圣灵就会开始担忧我们，如同父母担忧自己的孩子。倘若你的孩子掉在了淤泥坑里，再往下陷，你也会担忧的，圣灵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行在神的真道上，圣灵也会如此的担忧，如同父母担忧悖逆的孩子落在了危险之地，圣灵的情感也是如此。翻旧约的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在这个经文呢，是有一次我读这个经文，特别描写了神的情感的表达。当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被圣灵感动。然而这个经文呢，是神情感的表达，也是圣灵情感的表达。在旧约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哈利路亚！你看看我们的神是不是有丰富的情感表达？他在我们中间写得很清楚，在我们中间必因我们欢心喜乐，欢心喜乐就是欢天喜地的，很高兴，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当我们喜乐的时候，神也会欢呼，欢呼，甚至在英文是 He will joy over thee, He will joy over thee with singing, 就是欢喜的与你一起快乐并且唱歌。甚至在英文英王新译版翻译到神还会唱歌，因你而喜乐的唱歌，这是不是一个情感的表达？甚至可以说神的情感是很开朗、很丰富、很会表达他的爱。他因我们而默然欢喜，因我们而欢喜喜乐，因我们而喜乐的高声歌唱。哈利路亚！你想象神也会唱歌吗？汉语只是翻译成欢呼，但在英文是 He will joy over thee with singing。With singing, 他会唱歌，为我们而欢呼。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很多人他只是他的情感受压制，他都不会欢呼，也没有欢呼过。而神不仅会欢呼，还会为我们而歌唱，是一种表达他的喜乐的一种情感表达，为我们因柔对我们的喜乐而欢喜而歌唱。在燕王清理版他说的更加的到位。所以神的心呢是会被我们感动的，而且神也会表达爱。我在讲神的时候也是在讲圣灵，圣灵也是如此。 他也是因我们欢喜快乐，默然爱我们，并且因我们而喜乐而欢呼，也因我们而忧伤，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你只会为一个你所爱的人有那么多的情感表达，是不是这样？大街上有很多要饭的，衣不蔽体，冬天也没有衣服穿，很多人看见就看见了，并没有任何的情感表达。如果是你的孩子，你看见他冬天了衣不蔽体，你的心就会受到极大的伤害，会不会？
会。
为什么？因为他是你所爱的。圣灵也是如此，他看到我们在地上流浪，没有回到真道里面，没有经历神的爱，并且没有得到复兴，天天找垃圾吃，我在讲属灵的垃圾，让世俗的东西充斥着我们的灵里面，这都是找垃圾吃的乞丐。圣灵也会担忧，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他不愿意看到他所爱的儿女过着乞讨的生活，在垃圾堆里找食物而生活。因为神呼召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圣灵想要把我们打造成有君尊的祭司，然而我们不听他、背逆他的时候，他就会为我们忧伤。我们再讲第三方面，就讲到了位格的第三个方面，叫做意志。圣灵有自己的意志，并且能够自我做决定。当然，圣灵的决定是和父神一致的。我们来看林前十二章十一节。林前十二章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讲到了圣灵，他随己意分给个人，随己意，随谁的意思？随他自己的意思。因为圣灵就是神，所以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分赐恩赐。而我们是人，我们不能说我来分赐恩赐，唯有圣灵能够分赐恩赐，而且随他的意思，因为他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他可以自我做决定，而且他的决定是和父神一致，因为他们是合一的。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七节，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七节，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七节，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是耶稣的灵还是在讲圣灵，却不许，两次禁止，两次禁止，这都是圣灵他能够有意志，能够自我做决定，这是一个位格的表现。第四点，圣灵有他自己的心思和意念，圣灵有他自己的心思和意念。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说到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他有自己的意思，而神知道他的意思，天父知道他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照着圣父的旨意，照着圣子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合一的。这里面讲到了圣灵他有自己的心思和意念，而且圣灵的心思和意念是和圣父、圣子的心意是相通的，而且是有所区别的，虽然是有所区别的，然而却是相通一致的，合一的。哈利路亚，这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奥秘。因此你要认识到，圣灵是与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一样完全的神，并不在圣父、圣子之下，他与圣父、圣子一样是同尊同荣的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不去分高低，因为他本是一体，这就是奥秘。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希伯来书 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讲到了耶稣，耶稣是神，是父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父神本体的真相。所以通过这个经文，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天父，也就是看到了圣灵。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也就看到了圣灵，看到了圣父。因为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圣灵也是神。我相信耶稣也同样彰显了圣灵，一如他彰显了圣父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耶稣，就是看到了圣父，也是看到了圣灵。哈利路亚。圣灵不是在天上吹来吹去的云气微风，更不是穿梭在你生命中的云雾。圣灵他是神，圣灵他是神，而且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在三位一体真神中的地位是和圣父圣子圣同等的。哈利路亚。这就是圣灵的位格。现在我们来讲圣灵的名称，在圣经中启示的圣灵的名称。圣灵的名称，第一呢，就是叫做圣灵，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帖后二章十三节。我们通过圣经来找圣灵的名称，你会发现圣经中关于圣灵的名称有好几种，每一个名称代表圣灵的属性，让我们来更认识它。帖后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这里面讲到了圣灵，这里圣灵的名称在这里叫做圣灵。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名称，耶稣的灵，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七节。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七节，耶稣的灵。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去，耶稣的灵却不去。这是在讲圣灵，圣灵的名字也叫耶稣的灵，但你不能说是耶稣，就是耶稣的灵。然后还第三个名字叫做基督的灵，或者神的灵，基督的灵或者神的灵。罗马书八章九节，基督的灵或者说神的灵。罗马书八章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前面讲到神的灵，就是讲到圣父的灵，也就是圣灵住在你们心里。然后下面讲到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了。基督的灵就是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哈利路亚。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名称呢？好让你认识圣灵。原来圣灵他也是耶稣的灵，是基督的灵，是耶稣在地上行走所依靠的灵，也是耶稣复活以后所依靠的灵，更是神的灵。哈利路亚。圣灵的同在就是属基督的记号。大家一起说，圣灵的同在就是属基督的记号。所以这个经文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怎么知道你属于基督呢？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重生得救了？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因为你有圣灵，因为圣灵在我心。哈利路亚。这就是见证，这就是确据。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 因为我知道这世界的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大家说耶稣基督之灵，
耶稣基督之灵，
也就是讲到了耶稣的灵、基督的灵、圣灵的名称。哈利路亚，圣经都是以经解经的，它互相印证的，所以你可以确定的知道圣灵的名称，还有耶稣的灵、基督的灵、神的灵，都在讲圣灵。第四个名称，保惠师，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们比较熟悉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们需要了解圣灵的名称。当你理解每一个名称，就代表着圣灵的一个属性，你就更认识圣灵一分。我要求父，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另外一位说明圣灵就是圣灵，他不是耶稣，也不是圣父，他是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独有的位格，千万不要混淆。所以耶稣说是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他的名字叫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没有说叫耶稣永远与你同在，他这里耶稣在介绍圣灵，所以你要搞清楚圣灵的位格。当然今天耶稣借着圣灵来与我们同在，他是保惠师，主说圣灵他是保惠师，保惠师在希腊文里面叫做Paraclete， 这个单词，它这个单词呢是很复杂的，汉语翻译成保惠师只是表达出了其中的一个意思，但其实这个单词呢它非常的复杂，它有很多的意思，它可以翻译成安慰者，也可以翻译成辅导员、帮助者、支持者、顾问、辩护者、盟友、长者等等，它有很多的翻译，都可以，但汉语只是翻译成保惠师，这个不够。圣灵可以是我们的帮助者，圣灵可以是我们的安慰者，圣灵可以是我们的顾问，圣灵可以是我们的辅导员，圣灵可以是我们的辩护者，圣灵可以是我们的支持者，圣灵可以是我的盟友，圣灵可以是我们的属灵长者。哈利路亚，这个单词保惠师它都可以翻译成这么多，就像汉语里的多义词一样，它也是个多义词，它有很多很多意思，每一个意思都是对的。你可以发现圣灵真的都可以这样做到，而这个单词呢也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唯有一位有位格的存在才能够担任这么多角色，所以圣灵是另外一位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中的那一位。我希望你能够记住圣灵的名字在这里如果我再具体的话那就太多了，光这个保惠师这个单词它也不叫做保惠师，它有很多的意思。 Paraclete 这个单词能翻译出来十几个种，那又是很多名字，都代表着圣灵的属性。总而言之，圣灵可以，这个单词可以翻译成圣灵可以是成为我们的安慰者，成为我的辅导员、属灵的长者、属灵的辅导员、帮助者、支持者、属灵的顾问、属灵的辩护者、我的盟友、我的长者。哈利路亚，我的遮盖等等都可以。光这一个经文就有那么多的表达，因为你知道人类的语言都是有限，这个很难去表达清楚，所以有的事情呢叫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们从灵里面知道就好了。圣灵他有许多的角色扮演在我们的人生中，他可以成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也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也可以成为最能安慰我们的，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坚强后盾，也能成为我们的属灵导师。总而言之，圣灵它有许多名称，代表了它许多的属性。我们再来讲第五点，是真理的灵。第五个名称，真理的灵。真理的灵，真理的灵。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大家一起说真理的灵。
真理的灵。
这个名称呢，让我们认识到圣灵他是真理，他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他开启我们认识真理，他也只为真理做见证，因为他是真理的灵，在他里面没有虚假，而魔鬼从起初就撒谎，这就是撒旦的本属性，而圣灵的属性在他的名称里面就是真理的灵。第六，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罗马书八章二节，罗马书八章二节，赐生命的灵，罗马书八章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英文是 For the law of the spirit of life, the spirit of life, the spirit of life, 就是赐生命的灵，叫做赐生命的灵。汉语翻译的比较乱，什么叫赐生命圣灵的律？但在英文里面，他讲到了 spirit of life, 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圣灵是赐生命的，邪灵是剥夺生命的，圣灵是创造生命的，所以叫做赐生命的灵。比如创世纪二章七节，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纪二章七节，圣灵就是那个神的那口气，吹气，吹气，在希伯来文里面，气就是灵，汉语翻译成气的地方，在希伯来文里面，它往往翻译成灵，神的气就是神的灵，大家一起说神的气，
神的气
就是神的灵。当时你看，当神向人吹气，所以人跟动物的区别就在那里。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唯有造人的时候才吹气。虽然没有记载说造鹿啊、马啊、驴啊、狮子啊、大象啊向他吹气，有没有？
没有，
没有任何的活物都不吹气。为什么？因为神的气就是圣灵。所以在圣经中，亚当是有灵的活人，而所有的动物没有灵，他没有神的气。因为神的气就是神的灵，所有的动物都没有灵的，只有魂，只有肉体，所以他们死了就下入地。在圣经说，岂不是兽的魂下入地，人的灵往上升？然而人的灵往上升，但当人犯罪了以后，他的灵是死的，他仍然最终还会下入地。所以我们的灵重生了，所以我们可以今天能够得进神的国，能够往上升。哈利路亚！是圣灵使我们得重生，也是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就是用圣灵吹气到人里面，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没灵就不是活人，叫做有灵的活人。然而现在有很多没有圣灵的人，在神眼中他们就是活死人，活死人。感谢主，是我们今天不再做活死人，我们成为了有灵的活人。哈利路亚！是因为圣灵，他是赐生命的灵。所以你要认识到圣灵的名称，赐生命的灵，圣灵带来生命。你可以看到没有圣灵的教会死气沉沉，死气沉沉，毫无生命气息。 那就是宗教的教会。人们当然不过是一个仪式，没有任何意义。然而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接受圣灵的教会是有生命力的，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圣灵在那里，哪里就有生命力。圣灵是创造的灵，它会带来生命力，它是赐生命的。哈利路亚，我们需要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这个名称也让我们认识到，圣灵能够使我们朽坏的身体甚至能够得到基督复活的大能，能够带来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这是临时的一个感动，我们来找这个经文，在基督复活的灵在你们里面，在以弗所书哪里？复活的大能同样运行在你们里面。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这个经文非常宝贵，帮助我们明白赐生命的灵，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何等浩大。下面继续说，何等浩大，
何等浩大。
二十节就解释十九节怎么样个浩大法，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什么意思？就是说圣灵在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里面所显的能力浩大到一定程度，浩大到一个地步，就如同当年圣灵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让耶稣坐在天上神的右边，让耶稣在地上行神迹奇事，让拉撒路复活，让他自己复活回到父神的右边，如此浩大的大能今天同样的运行在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信徒里面。哈利路亚，有没有看到这个启示？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求神照明你心中的眼睛，让你知道神给你的护照有何等指望，你在圣灵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十八节讲到了你的基业是浩大的，你的指望是荣耀的，因为运行在耶稣里面的圣灵今天同样的运行在你里面，赐生命的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赐生命的灵同样能使你必朽坏的身体复活，使必朽坏的身体改变形象被提。所以有疾病的肢体，有疾病的家人就需要有信心，对我们的圣灵要信，他能使死人复活，何况你的疾病，何况癌症，何况艾滋病，何况高血压，何况高血脂，何况任何的疾病，哈利路亚都不在话下。因为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如同运行在基督里面，是不打折扣的。是谁让他打了折扣？是你的信心，是你的启示不够。你需要认识到圣灵赐生命的灵今天也运行在我里面，是使死人复活的灵，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是使耶稣在地上使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是使耶稣在地上完成使命回到父神的右边，是使教会将来要被提，活着被提，改变形象成为不朽坏的身体，使朽坏的身体变成不朽坏的身体，使死人都复活，这样大能，这样赐生命的灵运行在我里面。哈利路亚。要看到这样荣耀的启示，认识到赐生命的灵什么意思，他会赐下生命。所以不要说这个疾病可怕，那个疾病可怕，在圣灵里面这都是小菜一碟。圣灵运行的时候枯骨都复苏了，哈利路亚。他们把死人的骸骨扔到了以利亚的骸骨之上，死人的骸骨都诈尸了，都活了。为什么？以利亚死了那么久就剩骨头了，估计埋了好多年了，结果死尸掉在他的骨头上，立刻都起来活了，因为圣灵的能力还在他的骸骨里运行。哈利路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 真理，这是神的荣耀，赐生命的灵今天还在运行。我多讲一点这一点，是因为很多家人不认识圣灵他是赐生命的，所以你要认识到圣灵的名称，每一个名称代表着圣灵的属性，而圣经中有很多圣灵的名称，你要认识什么叫赐生命的灵。我们的疾病算什么？赐生命的灵能使无变有，赐生命的灵是死人都复活，赐生命的灵是教会被提。单单想教会被提这么浩大的事工，我们就震惊无比。为什么呢？全球几十亿的基督徒刹那间改变形象，必朽坏的身体只能活80岁的身体突然改变成不死之躯，金刚不坏之躯，什么都打不死的躯身体，而且活到永远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刹那间圣灵就把它改变了。哈利路亚。你能想象吗？被提的场景，神曾经让我看到被提的场景，只能欢天喜地，没有无法形容，太荣耀了。被提刹那间改变形象，你无法想象那样的一个浩大的能力。而同样的浩大的能力的圣灵是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哈利路亚。赐生命的灵是在你里面，所以你要提高你的信心，不是对疾病有信心，不是对魔鬼有信心。有的人对疾病非常有信心，他觉得他得了癌症他就必死无疑了，他单单的对神的灵没有信心，他觉得圣灵不能够医治他，他觉得这个疾病非常可怕，得了这个病就是必死，得了这个病就释放不了神了。然而他却不知道最终的答案不在这个病上，也不在医生上，而是在圣灵，是赐生命的灵，是拉撒路复活的，哈利路亚，今天运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希望家人们，你要认识到圣灵他是赐生命的灵，这是他的名称。可惜汉语给翻译的有点模糊了，他搞个赐生命圣灵的律，这个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这样翻译。总而言之，我们要认识到圣灵的另一个名称叫做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所以你需要读英王钦定版的英文版的汉语的英王钦定版翻译的还是错的。赐生命的灵，这里面说的很清楚 The spirit of life， 赐生命的灵。希望家人多默想圣灵的名称。我们今天能把圣灵的名称讲完，然后我们就来默想圣灵的每一样名称，每一样名称都有真理在里面，去想去默想什么叫做赐生命的灵。既然你有赐生命的灵在你里面，你就不需要受疾病的辖制，你也不需要惧怕疾病，惧怕死亡，因为赐生命的灵在我里面，哈利路亚，我是超越这一切的。第七个名称，神儿子的灵，神儿子的灵。罗马书，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补充一下，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还是赐生命的灵那里，补充一个经文，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对，所以这里面也是在诠释刚才那个真理，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是谁？圣灵。今天住哪儿？我们心里。所以啥意思？神的意思什么？运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位圣灵现在运行在你里面，你看见这个启示了吗？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运行在你里面的圣灵使你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哈利路亚。所以疾病不能够伤害我们，疾病不能够胜过我们，死亡也不能胜过我们，因为运行在耶稣基督里面，让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灵住在我里面，我会靠着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使我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也是在讲教会被提，也是在讲义人复活。总而言之，我们是有盼望的，在圣灵里面，哈利路亚。好，第七个名称，神儿子的灵，罗马书八章十五节，神儿子的灵，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原文是儿子的灵，大家说儿子的灵。来看一下英文，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是讲到了 For ye have not received the spirit of bondage again to fear, butYou have received the spirit of adoption. The spirit of adoption. A spirit of adoption. Adoption 可以翻译成领养，也就讲到我们所领受的是 the spirit of adoption, 领养的领，也是儿子的领，它也翻译成儿子的领。但在燕王钦定版里是讲到了领养，讲到了，其实这个词很广泛，可以说到就是说我们是被圣灵所领养的，我们是有儿子的灵，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是因为我们被领养了。所以比如说我们本来是一个孤儿，有人收养了你，你就会叫他爸爸。在我们小的时候有人收养我们，我们就会叫他爸爸。圣灵收养了我们，圣灵领养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外邦人不敢呼叫阿爸父的，他们不能称上帝为父的。你今天为什么可以？不是你有勇气，而是圣灵在你里面领养了你，给你一个领养的灵。这个领养的灵可以说是有归属感，可以说是神儿子的灵，都可以，神儿子的灵。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做见证，好使你有这个胆量和勇气和信心来呼叫阿爸父，能够承认神是你的父。哈利路亚。加拉太书四章七节，加拉太书四章六到七节，这个更具体一点。加拉太书四章六到七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下面就在解释，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刚才我们也讲了神儿子的灵，这里面更具体的讲到了神儿子的灵，在英文是说 And because you are sons, God has sent forth the spirit of his son, the spirit of his son into your hearts, crying Abba Father, the spirit of his son. 什么意思？神儿子的灵，在英文英王钦定版的英文本里翻译得很准确，叫做神儿子的灵，神儿子的灵，神就差神儿子的灵进入你们。所以我们今天能呼叫阿爸父，是因为圣灵他是神儿子，他的名称也叫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敢把自己当作儿子。一个要饭的跑到你们家说我是你儿子行不行？他敢不敢这样说？一个要饭的跑到一个国王家里说我是你儿子，敢不敢这样说？他没这个胆量。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活在罪恶中的时候，我们连要饭的都不如。然而圣灵领养了我们，我们刚信主你就敢说阿爸父，是不是？刚信主我们就敢说阿爸父，因为神儿子的灵也是领养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四章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是靠着神为后裔。这是非常奇妙的经文，从此以后我们不是奴仆是儿子了。你知道为什么奇妙的？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来思想一下，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世人的生活，倘若你不信耶稣，我们也如同世人一般，在世人中有的人终其一生都不懂得什么叫做和父亲建立父子关系，和父亲建立亲密关系，特别是中国人。因为许多的父亲并不善于表达对自己的儿女的这种爱，他表达爱的方式是很错误的， 甚至他们是用自己的私欲和不良的方式来表达对儿女的爱，造成的结局是什么？使儿女更加的远离父母，使儿女更加远离父亲。中国人所谓的代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的人你发现他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做与父亲拥抱，与父亲建立亲密的关系，与父亲有这种真实的父子关系。然而奇妙的事情发生，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刹那间你就能呼叫阿爸父，就能像孩子一样的亲密的呼叫阿爸父，感受到父神的爱，有没有？几秒钟你就能经历到有的人一辈子都经历不到的事情，几秒钟你就能经历到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无法经历的父爱。然而我们在重生的一刹那，我们都经历到了。既然说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在哪里。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罗马书五章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将神的爱，也就是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我们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就将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了。因为父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认识到阿爸父爱我们，所以我们才敢呼叫阿爸父，是不是？所以因为你感受到了阿爸父的爱，所以我们都有重生的经历。每位家人重生的时候往往会哭得稀里哗啦的，为什么？父神的爱浇灌下来了，你感受到父神的爱，喜乐的眼泪，浪子回家的感受，父神的爱来了。谁带来的？圣灵，圣灵将父神的爱浇灌在你里面，圣灵使你一辈，甚至也许你一辈子花了一辈子的时间，甚至你跟你父肉身的父亲你还没有建立亲密的关系，可是刹那间你跟圣灵，借着圣灵你与天上的父建立了父子关系，并且是亲密的，你能够感受到父神如此爱。我们每次祷告进入神的同在，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父神的爱？如果你的灵不麻木，你就能感受到父神的爱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让我们的心柔软融化，你从你肉身的父亲身上很难感受到。不是说他不爱你，而是说中间没有渠道，他很难表达他对你的爱。有的父亲他一辈子不会说我爱你，也不会拥抱你，也不会给你个笑脸，只会责骂，他觉得这就是爱。所以有的人终其一生他无法理解阿爸父亲的爱，然而靠着圣灵刹那间他能认识天父阿爸的爱。你说这是不是神迹？是谁带来的？神儿子的灵。大家说神儿子的灵。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讲第七个名字叫神儿子的灵？神儿子的灵他有这个属灵的奥秘，当然这也是圣灵开启我的，让我认识到什么叫神儿子的灵。神儿子的灵他能够让你不再做孤儿，胜过孤儿的灵，使你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来承认阿爸父，使你认清楚自己是神儿子的身份，使你能够站在神儿子的身份上来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在地上活着。哈利路亚。神儿子的灵使你能够坦然无惧的领受天父阿爸的宝爱，使你能够与父神建立亲密美好的关系，使你远离孤儿的灵，远离浪子的灵，在爱里被保护起来。这都是神儿子的灵带来的，也就是圣灵所带来的。然而你要认识圣灵也是神儿子的灵。所以我在这里讲神儿子灵，他我特别是在讲儿子的灵，你要听明白，这个经文也是在讲儿子的灵，所以他在讲神儿子的灵，立刻就说，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你不要单纯认为这啊就是耶稣的灵嘛，刚才耶稣的灵的名字我们已经讲过了，这里强调的是领养的灵，强调的是儿子的灵，是跟你的关系。哈利路亚。所以这个非常的奇妙。哈利路亚，为神儿子的灵我们来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为父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如此亲密的感受到父神的爱，是因为神儿子的灵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特别是在这个末世代，圣经上说 在这个末世代，我要差派我的仆人以利亚去，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以利亚也是被圣灵所膏的，以利亚的灵也是特别的，是为圣灵来预备，被圣灵所差派来使父子关系得到重建。哈利路亚！我告诉你，父子关系重建需要圣灵，需要圣灵，因为圣灵能将天父的爱浇灌下来的时候，你能感受到父神的爱，能帮助你折射到你能够接受肉身父亲的爱，你来医治你肉身父亲对你的伤害。哈利路亚！因为神儿子的灵帮助你不再做孤儿。第八个名称叫做荣耀的灵，大家说荣耀的灵。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大家一起说，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身上，是不是？所以这里面讲到了神荣耀的灵，神荣耀的灵，这是圣灵的一个名称。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讲到了当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神荣耀的灵。所以你看到有的人越被逼迫越为基督的名受辱骂的时候，你发现他越荣耀，你看到他身上有神的荣光。哈利路亚！因为荣耀的灵住在他身上，荣耀的灵会带给他荣光，荣耀的灵会带给他神的荣耀。大家一起说，荣耀的灵会带给我神的荣耀。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帮助你更深的认识什么叫荣耀的灵。申命记二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申命记二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申命记二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申命记二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耶和华今日申命记二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申命记二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掉线了吗？能不能听到？申命记二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
申命记二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
好，贴出来了。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这里面讲到了神照他所应许你的，认你为他的子民，就像今天一样，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子民。下面说了，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大家说这是条件，是我们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当我们遵守神的诫命，也就是我们今天守住神的道，神就会使我们得什么？大家一起说，神就会使我得啥？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这是对以色列的应许，今天也是对我们的应许。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守住主的道的时候，神要使我们得称赞、得美名啊！美名是不是荣耀？下面继续的讲到尊荣、尊贵、荣耀、尊贵、荣耀，超乎万民之上。哈利路亚！神原本的计划是让我们基督徒居首不居尾的，超乎万民之上。我问大家，超乎万民之上是羞耻的吗？超乎万民之上是低下的吗？超乎万民之上是不是尊贵的？
是
不是荣耀的？ 所以神的儿女本是尊贵荣耀的。为什么有的神的儿女活得没有尊贵荣耀？首先他不认识神的灵是荣耀的灵，其次他没有守住主的道，因为罪恶会带来羞耻。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就会找衣服穿来蔽体，为什么？他有羞耻感，罪恶带来羞耻，罪恶带来羞耻，罪恶使人没有尊荣。当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神说他要使我们得称赞、得美名、得尊荣，超乎万民之上，这也是神荣耀的灵所带来的。所以圣灵的另一个名字叫做荣耀的灵，荣耀的灵自然会带来荣耀。大家一起说荣耀的灵。
荣耀的灵
带来荣耀，
带来荣耀，
带来尊贵，
带来尊贵，
带来提升，
带来提升，
带来高举，
带来高举。
哈利路亚。你从旧约到新约，你可以看到旧约里面神的仆人从亚伯拉罕开始算起，你真的发现他们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到约伯，到这些神的仆人都是超乎万民之上的，神让他们高而又高，神将尊贵荣耀加给他们。当他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是不是这样？铁的例子，铁的例证，那就是神儿女的形象，是神荣耀的灵所带来的。今天还有一个捷径让我们更加的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就是常常亲近主，与圣灵相交。大家一起说常常亲近主，
常常亲近
与圣灵相交，
与圣灵相交，
会带来神的荣耀，
会带来神的荣耀，
彰显在我生命中，
彰显在我生命
中。哈利路亚。这就是一个新约给我们的捷径，当我们常常亲近主的时候，与圣灵相交的时候，我们会带来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4:28-30，出埃及记34:28-30。34:28-30，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命，写在2块板上。摩西手里拿着2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向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在神那里，在神的同在里面待了40昼夜，禁食祷告。他下山以后呢，脱离了神的同在，然而因为40昼夜在神的同在里面，神的同在已经彰显在他的生命中。神的同在带来神的荣耀，大家一起说神的同在带来神的荣耀，
带来神的荣耀。
所以摩西他并不知道他自己身上已经满了神的荣耀，他的面皮发光他自己不知道。所以他下山的时候，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庞发光就怕挨近他，可见这个荣耀大不大？太大了，连亚伦大祭司都不敢靠近摩西。纵然你是大祭司，但是你没有在神的荣耀里面，分量还是不够的，他还是惧怕，他惧怕摩西，因为摩西带着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摩西为什么会有神的荣耀？这就是一个美好的启示，因为摩西亲近主40昼夜，在神的同在里面，他进入了神的同在。当你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就会吸收神的荣耀，你吸收了神的荣耀，你就会彰显神的荣耀。因为神创造人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的载体，大家说荣耀的载体，
荣耀的载体。
因为神荣耀的灵会住在我们里面，重生的信徒里面，我们有这个本能，有这个能力能够承受荣耀，并且传递荣耀。哈利路亚。 在新约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经文，比这个更加的深刻。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三章，17-18，罗马灵后三章17-18，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倒点水，温水。不，我一次性。温水。主就是那灵 ，The Lord. Now the Lord is that Spirit. 这边讲到主就是那灵，也就讲到了基督的灵，主的灵在哪里？讲到了圣灵。这里面在讲什么？在讲圣灵。大家说圣灵，圣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然后讲到了这个奥秘，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讲到当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就是敞着脸。因为我们敞着脸的意思是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今天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旧约的人没有这个资格，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献上为祭，赎罪祭还没有献上。而今天我们是新约的祭司，我们可以敞着脸的意思就是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进入那敞开的、裂开的圣殿的幔子。耶稣基督亲自用他的血为我们铺平了道路，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能够直通到幔内，所以叫做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当我们来奉耶稣的名，我们就是敞着脸能得见主的荣光。当奉耶稣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到至圣所，我们就能得见主的荣光。当我们常常来奉耶稣的名祷告，来在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更多的来停留在神的同在里面，如同摩西停留在神的同在46夜，我们也可以进入神的同在，更多的停留在那。所以每一次我们进入神的同在都是很宝贵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安静等候神，进入到主的同在里面，抓住主，不要让主离开，不要让神的灵离开，让神的灵更多的彰显神的荣耀。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反照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就好像是我们在反照，照镜子，反照，人照镜子照的是自己，然而我们在神的同在里照镜子，照的就不是我们自己，照的是圣灵，照的是神的荣耀。镜子里反射的不是我们的形象，镜子里反射的是神的荣耀。当我们在神的同在里就如同照镜子，然而这个镜子里反照的不是你的形象，这个镜子里反照的是神的形象，这个镜子里反照的是神的荣耀。所以这里面说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就变成主的形状。怎么变成的？从镜子里反照变成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越多的进入神的同在，如同摩西花40天在神的同在里面，他的面皮就发光了。为什么会发光？因为他不再像自己了，他像耶稣了，他有神的形象，以至于以色列人不敢定睛望他。为什么？太荣耀了。我们在神的荣耀同在里面停留的时间越久，我们得到神的荣耀越大，神的荣耀折射在我们里面越大，神的荣耀反射在我们生命中越大，我们最终会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总而言之，属灵的本质就是从主的灵变成的，是从圣灵变成的。也就是说，这一切归根结底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它是荣耀的灵，它会带来荣耀，它会转化荣耀，它会使你变成神的荣耀。哈利路亚。 多么奇妙，圣灵，荣耀的灵，荣耀的灵。我们在讲圣灵的名称啊，每个名称你发现都有属灵的宝藏在里面，你自己去挖掘。这些也是我在我默想的时候，圣灵就会慢慢开启你，神愿意让你知道。哎，你去思想荣耀的灵，能想到很多。荣耀的灵多么奇妙，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那些亲近神的仆人，那些与圣灵相交，愿意与圣灵做朋友的仆人，最终他们会有神的荣耀，最终你会发现他们会成为荣耀的传递者，荣耀的载体，荣耀的转化者，荣耀的传递者，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圣灵使我们成为荣耀的承载者，荣耀的传递者，圣灵使我们成为荣耀的转化者，圣灵也把我们转化成神的荣耀，使我们像是从主的灵变成的，就变成主的形象。哈利路亚。就如同摩西面皮发光，他成了主的形象，今天也是如此。一个人倘若他常常在神的同在里，他会反射出神的荣耀了。你看见他就好像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就像伊丽莎，当那妇人看见伊丽莎的时候，路过他们的门前，他就知道这是神人。当他们看到彼得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是跟过耶稣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他们在神的同在里面，他们在神的荣耀里面时间久了，他们会折射出神的荣耀。哈利路亚。伊丽莎一个秃头而已，如果你看肉体的话，好看不好看？不好看，一个秃顶。然而那妇人却能看出他是神人，因为他身上有神的荣耀，证明他已经折射出神的荣耀了，以至于人忘记了他这个秃顶，只看到他的神的荣耀在他生命中。哈利路亚。所以不在我们的外表，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更重视的是灵里的美好能否折射出神的荣耀，能否承受传递神的荣耀，这才是我们作为神仆人的一个努力追求的目标。所以伊丽莎他达到了，以至于那妇人看见他就知道这是神人，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这是很奇妙的事情，看见他就知道他是神人。哈利路亚。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伊丽莎一定有什么奇妙的地方。总而言之，我们知道一点，就是我们与圣灵相交，常常亲近神，会带来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生命中。赞美主，这就是神荣耀的灵。除此之外，圣灵也是神的七灵。除此之外，圣灵也是神的七灵。启示录一章四节，启示录一章四节，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大家一起说宝座前的七灵。宝座前的七灵是谁？是不是圣灵啊？是圣灵啊。只有圣灵才敢在神的宝座前。那么具体哪七灵呢？旧约已经显明了，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这七灵又是七个名称，每一个名称又代表了圣灵的属性。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我告诉你，当我们去学习圣灵的时候，我们更好的认识神，因为圣灵他就是神，圣灵的属性也是神的属性。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 和敬畏耶和华的灵。And the spirit of the Lord shall rest upon him. 这里面是英文，英王钦定版，它能够看出来七零，汉语好像不是太清楚。然后我一点一点给大家讲。这里面第一个，首先我先告诉大家，圣灵的这些多样的名称彰显出它不同的属性，彰显出它圣灵的不同的工作和它不同的属性，所以名称反映它的属性和工作。这里面讲到了 the spirit of the Lord， 汉语翻译成耶和华的灵，但是其实它在英王钦定版是 and the spirit of the Lord， 应该翻译成主的灵，主的灵，更确切的讲是 the spirit of lordship。 lordship 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主的灵，这里面跟我们刚才讲的基督的灵还有区别，主的灵还有区别。这里面讲主的灵是在讲让耶稣在你生命中做主，尊主为大，叫主的灵。主的灵会在人心中产生一个和睦，让人尊主为大，让人像玛利亚说，主啊，情愿照你的话坐在使女身上，我心尊主为大。哈利路亚，大家说我心尊主为大，
心尊主为大。
玛利亚身上有主的灵，所以她心尊主为大，她把神的事儿放在首位。很多人不把神家的事儿放在首位，把自己的事儿放在首位，这样的人他需要求主赐给他主的灵。主啊，你真的在我家当家做主，在我的人生当家做主。如果你不是这样，你需要求主赐给你主的灵。耶和华的七灵都需要求的，耶和华的七灵都需要求的。我经常求耶和华的七灵，我求的很具体，我不是只说耶和华的七灵，我要一个一个的说，因为我们祷告必须要具体，要清楚，不笼统。你知道你在求啥吗？所以你要很清楚，如果你不知道你在求啥，你往往得不着你求的。首先你要求的是主的灵， the spirit of lordship。 lordship 就是尊主为大，让主在你里面做主，让主在你里面做主，让主在你里面做主。除了主以外再无别的是你的主，除了耶稣以外再无别的做你的主。哈利路亚。有的人把很多世俗娱乐做他的主，把他老公做他的主，把他儿女做他的主，总而言之他没有让耶稣做主，什么都可以跑到耶稣头前。这样的人需要求神怜悯赐给他主的灵，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在我们生命的每个领域当家做主，而不再是我自己或者是别的。这叫主的灵， the spirit of lordship。 lordship 这是正确的翻译，汉语只是翻译个耶和华的灵，不知道是从哪里弄的，这个失去了重点性，所以大家搞不清楚哪来的七灵。这是第一个灵，叫做主的灵，或者你可以说让主做主的灵。第二个就是使他有智慧的灵，这个翻译的还可以，智慧的灵， A spirit of wisdom。但是不要说智慧和聪明的灵，他搞得好像一个，智慧就是智慧，聪明就是聪明，这俩是两个概念，智慧的灵和聪明的灵，这是两个，这现在已经三个了，我们讲第二个，智慧的灵， the spirit of wisdom， the spirit of wisdom， 智慧的灵使你有智慧的言语，智慧的灵使你有智慧的言语，能解决问题。你知道在新约里面，这是旧约，然而新约也解释旧约。你知道在新约圣灵的九样恩赐里面有一个叫做智慧的言语，大家说智慧的言语，有没有？智慧的言语是圣灵的恩赐，智慧的言语是干啥呢？解决问题的。当我为某人祷告，圣灵给我一个策略能解决他的问题，我告诉他，他照着行，他的事情得到解决，这叫智慧言语。智慧言语不是说我会说话，我说的话很漂亮，不是的，而是说我说的话能解决你的问题，这就叫做智慧的言语。很多人说了很多好话但一点用没有，然而当你在圣灵的智慧言语下说一句话就解决他的问题，这就叫智慧的言语，也是智慧的灵，也是智慧的灵。我们真的需要智慧的灵，我们人生有很多麻烦事，你需要智慧的灵，向神求，主啊赐给我智慧的灵。 主啊，赐给我智慧的灵，智慧的灵带来智慧的言语，使我能解决我的问题。哈利路亚，智慧的灵带来智慧的言语，使我能解决别人的问题。这就是智慧的言语，智慧的灵。下一个叫做聪明的灵，聪明的灵是使你有悟性，在英文是 A spirit of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汉语翻译成聪明，这个有点不清楚，什么叫做 understanding， 就是有悟性， understanding 是悟性的意思，或者你可以说叫做悟性的灵，使你有悟性，能揭开神话语的亮光，使你有悟性，能明白属灵的事物，使你有悟性，能明白真理，使你有悟性，能明白圣灵要表达的意思。哈利路亚，这个叫做 the spirit of understanding。如果你不明白神的事，就代表你不是聪明人。什么叫做聪明人？聪明人是能够明白神的事，能够 understanding， 能够理解属灵的事物。哈利路亚，这里不是在讲地上的那种聪明，而是在讲小聪明、诡诈，不，这跟三十六计没有关系，这跟孙子兵法没有关系，这是在讲 understanding， 就是你能够领受启示，你能够有悟性，能揭开神话语的亮光。哈利路亚，这个叫做聪明的灵，而然而聪明的灵会带来这一切。聪明的灵，你发现都是从圣灵来的。哈利路亚。我们需要圣灵。然后下面一个讲到谋略的灵，谋略的灵 The spirit of counsel， counsel 汉语翻译成谋略，这个还是不太准确，所以中国人是孙子兵法研究多了，什么就是弄谋略。 counsel 它的英文的意思是协谈、劝勉、安慰、提供建议、导师等等这方面的意思，跟这个谋略有一点关系。你不要翻译成谋略嘛，你可以翻译成给提供策略也行，但是还是不够完全。 The spirit of counsel 能够使你善于劝勉，提供属灵导师般的意见与引导，使迷茫的人不再迷茫。这是我在总结这些啊，我简单的一个总结。谋略的灵使你能够善于劝勉，提供属灵导师般的意见与引导，使迷茫的人不再迷茫。你也可以总结，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在神的灵的帮助下我自己总结，你也可以去总结。总而言之，你要认识到这个 spirit of counsel 就是帮助你能够counseling， 帮助你能够协谈，帮助你能够使那些迷茫的人不再迷茫，帮助你能够给人提供属灵辅导、属灵劝勉、属灵导师般的辅导和引导。属灵导师就是引导你嘛，给你好的意见，使你知道当怎样行，这个叫做 the spirit of counsel， 汉语翻译成谋略的理，翻译出来了20%吧，还有80%都没有翻译出来。你要知道这个意思，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这个 the spirit of counsel， 我们需不需要这个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彰显，我们生活中很需要的。特别很多人他需要属灵的导师，他需要有人提供属灵的建议帮助他，他需要劝勉安慰，他这都是圣灵的彰显。汉语翻译成谋略的灵，其实它有很多的功能的，它有很多的属性在里面，很多的作用，使迷茫的人不再迷茫。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谋略的灵，也就是the spirit of counsel， 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劝勉安慰，提供属灵导师般的意见与引导，我们需要这样。因为有很多人在迷茫中，他不知道当怎样行，我们需要当我们得到属灵的counsel 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人。然后下面讲到了能力的灵 ，the spirit of might，mighty 就是大能，汉语翻译成能力的灵还也可以，其实是大有能力的灵，大能的灵，能力的灵。 言外之意我们很明白了，这就讲什么呢？圣灵的大能。我们需要求能力的灵，使我们得到圣灵的大能。我们需要运行在圣灵的大能，因为天国不在乎言语，在乎圣灵的全能，在乎圣灵的能力。哈利路亚，我们需要能力的灵。然后下面讲到了知识的灵， The spirit of knowledge， The spirit of knowledge。 什么叫知识的灵？是因为同样的九万恩赐里面有一个叫做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这跟这个旧约是吻合的。知识的灵带来知识的言语。什么叫做知识的言语？这个知识的灵可不是让你突然之间就学富五车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知识的灵是带给你知识的言语，能够知道隐藏的事，知道别人的事，知道神要让你知道的事。属灵的资源向你打开了，隐藏的事你也能揭开，隐藏的事不再隐藏。知识的灵的彰显，打个比方，就好像是虽然我们看不到神，看不到属灵的世界，但是你要知道属灵的世界能看到我们。比如说你去水族馆游玩的时候，我们去过水族馆，水族馆游玩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就是那个水族你在水族馆看的时候，就是隔着一个大屏幕，隔着一个玻璃嘛，它上面全是鱼，你其实是在水底下，你能够看到那个水族馆里面的鱼、水草、乌龟，各样的鱼类。而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也好像活在一个水族馆，整个灵界都能够看到我们，圣父、圣子、圣灵时时刻刻都能看到我们，就如同我们看到水族馆的鱼一样。现在我们角色互换，我们现在成了水族馆的一条小鱼，而神他是在外面看着我们。水族馆这个世界很大，对于我们而言很大，对于神很小，不过像一个水族馆一样，神一眼都看到底了。哈利路亚，在神眼里没有什么隐藏。我们就像水族馆中的一条小鱼，你会觉得这里很大，但是神觉得这里不过是一个水族馆。然而耶稣来了，听好了，耶稣来了，他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又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要知道耶稣他本身是活在水族馆之外的。哈利路亚，他言外之意是耶稣他能够带来给我们新的资讯，属灵的资源，从水族馆之外来的，说我们不再坐井观天，不再成为井底之蛙，现在就有了一个新的方法，使我们认识水族馆之外的世界。什么新的方法呢？圣灵，圣灵会带来灵界的奥秘，带来天国的奥秘，带来外面的属灵的资源，在外面的属灵的知识会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所有的鱼在水族馆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我们有外来的信息，当我们有外来的资源，我们就知道了。而这外来的信息、外来的资源是从哪里来的？圣灵。所以当我们领受了圣灵的资源，我们就领受了知识的言语。然而有一些人虽然有圣灵在里面，他却不知道来善加使用，不知道来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导致他就像其他的鱼一样，仍然是井底之蛙，仍然是世俗的眼光，仍然是鼠目寸光，他并没有得到耶稣的眼光，得到水族馆之外的眼光，他并没有得到知识的言语。而那个外来的资源就是圣灵，是我们可以相交同行，并且从那里，从圣灵那里得到资源的，从圣灵那里得到无限量的资源供我们使用的。哈利路亚。而问题是我们使用了多少呢？当我们运行在圣灵里面，当我们与圣灵同工的时候，圣灵就会供应我们属天的资讯，圣灵就会让我们有知识、有智慧、有能力和辨别力。哈利路亚，这就叫知识的言语。 当我们拥有了知识的言语，我们就能够揭开许多的资源的奥秘，揭开许多的隐藏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圣灵就突然就感动你，让你知道了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他并没有认识告诉你，你们是第一次相见，这就叫做知识的言语。你突然知道了他所经历的，你突然就知道。
刚才讲到
所以当我们突然认识到了这属灵的资源，就是圣灵向我们开启了以后呢，我们虽然活在这个水族馆里面，然而我们却超越这个水族馆，我们得到了一切属灵的资源。哈利路亚，我们得到了知识的言语，这个叫做知识的灵。当我们得到知识的灵，我们会洞察秋毫，明察秋毫，我们这才叫明察秋毫。我们会辨别诸灵，我们能够分辨出来许多隐藏的事情，不是借着我们所听到的，而是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的知识的言语。哈利路亚，知识的言语带来启示。所以你可以看到知识的言语现在更多的彰显在教会里面。当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突然看到异象，或者是有一个感受，知道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这就是知识的言语。哈利路亚，那个叫做知识的灵，我们需要知识的灵。最后一样叫做敬畏耶和华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让人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过敬虔的生活。敬畏耶和华的灵也是最重要的灵，是圣灵的名称中的敬畏耶和华的灵，它会使我们远离恶事，敬畏神，过敬虔的生活。而敬虔的生活是我们所追求的，圣灵可以在你的生命中建立敬畏耶和华的灵，可以使你脱离许多的麻烦事，脱离许多的试探。哈利路亚，当我们生命中有敬畏耶和华的灵的时候，我们会脱离许多麻烦，我们会脱离许多试探。有许多事我们会做，是因为我们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如果你有敬畏耶和华的灵，那么许多事你是不会去做的，许多的话你也不会去说的，许多的事甚至你想都不会想。哈利路亚，为什么你有的时候会做一些错事呢？会想不该想的事呢？会说不该说的话呢？因为你缺少敬畏耶和华的灵。当你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的时候，你会放肆放纵，你会有很多的试探。然而当你有敬畏耶和华的灵的时候，圣灵会不断的在你里面提醒你，警戒你，使你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想，不要那样说。当你来选择去顺服圣灵的时候，你就避开了许多祸患。然而你仍然可以选择背逆圣灵，那你就会进入到许多的祸患里面。然而当你认罪的时候，主的宝血还是会来洁净你，圣灵还会再来与你同工。但下一次圣灵试探来的时候，下一次罪的试探来的时候，你又想让圣灵离开，你又想说圣灵不要管我，我就要做。家人们，我们都这样做过，虽然我们心灵不想，但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所以我们需要求主赐给我们敬畏耶和华的灵。有了敬畏耶和华的灵，会帮助我们远离恶事；有了敬畏耶和华的灵，会帮助我们恨恶罪恶；有了敬畏耶和华的灵，会让我们害怕主，敬畏神。我给你做一个见证，帮助你明白啥叫敬畏耶和华的灵。我告诉你，很多神的仆人都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这是他们失败的见证。金贝克的见证，金贝克现在已经是悔改了，到处做他失败的见证，帮助很多人悔改。金贝克现在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了，因为他悔改善莫大焉。哈利路亚，他的失败的见证，这是他自己亲口说的。他有很大的事工，有人在情欲上诱惑他，他发生了不该发生的关系，后来因那件事情，他的生也就是身败名裂了。之后呢， 圣灵开启的，让他认识到他到底错在哪里，他为什么会犯那样的淫乱的罪。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什么都知道，真理都知道，恩膏也有，为什么会失败呢？后来圣灵启示他，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失败吗？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做毕维尔，约翰毕维尔，我们都读过他的书《活在遮盖下》。约翰毕维尔去监狱里探访他的时候，也问他，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不可能会这样做的。他说，我现在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主告诉我说，我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这就是原因。我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还缺少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也是许多神仆人失败的原因，缺少敬畏耶和华的灵。什么道理都懂的，你不需要给他讲道理，甚至他当时他也不愿意这样做，做了就后悔。为什么还要做呢？因为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不是说你懂了就不做了，当你缺少敬畏耶和华的灵，你是暴露在一个危险之下，你是暴露在危险之下，非常的危险。特别神的仆人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金贝克就对约翰毕维尔说，只有一点，我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这是我失败的原因。他在监狱里圣灵启示他，他终于明白了他失败在哪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缺少的，唯独的缺少。如果你拥有以上六种耶和华的七灵，你拥有六种，但却没有第七种敬畏耶和华的灵，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会死得很快，祸患会临到你，你会比任何人死得都快，你会极快的毁灭。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历史历代多少神的仆人，只不过拥有了圣灵的耶和华的七灵中的几种而已，但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他们已经下在地狱里了，已经承受了硫磺与火湖了。当他们被人高举，得到了财富名声，有大名有尊荣的时候，唯独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就会犯罪，他就会堕落得很快。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80%的意志不到家，西曼尼做见证说，美国80%的意志不到家后来成为同性恋，成为艾滋病，全部是大有能力恩高的。所以西曼尼就问主，主啊，我也是一个不到家，我怎么办？主说，与我的亲密关系会保守你。主的意思也是在告诉他，你要与我相交，与我有亲密的关系，你会得着保护，你会得到敬畏耶和华的灵，你会得到属天的保护。当然主并没有给他提敬畏耶和华的灵，因为每位仆人所领受的启示是有限的。然而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还需要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不仅需要与神有亲密关系，我们还需要有敬畏耶和华的灵。哈利路亚。当你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你就不敢去做。所以约瑟天天被诱惑，被主母诱惑要和他发生关系，每一天都来诱惑他，他每一次都胜过他。为什么？约瑟有敬畏耶和华的灵，因为约瑟是预表耶稣的，耶稣在地上也有耶和华的七灵。以赛亚书预言耶稣的时候，有没有说到敬畏耶和华的灵？有，主的七灵都在他身上，一样都不少。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耶稣在地上跟我们没有任何分别，然而他能够胜过这一切，他有敬畏耶和华的灵。约瑟能够有，他是预表耶稣的时候，约瑟是预表耶稣的，所以他里面也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他才能胜过祖母天天诱惑你，天天诱惑你，一年诱惑一次，你胜过都不算什么，天天诱惑你也还能胜过，这就是一个神迹。因为敬畏耶和华灵，我告诉你，敬畏耶和华灵非常重要，特别是神的仆人和使女。如果你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你很危险。你可以有拥有很多恩赐，九样恩赐，耶和华的七灵六种你都有，你照样死得很快，比谁死得都快，毁灭在地狱里面。魔鬼一点都不用怕你的，因为他知道你在他的手中，不过是个梦中之鳖，因为你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早晚是会成为他菜盘上的菜，因为你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最终会被罪恶试探胜过。所以敬畏耶和华的灵非常重要。多少神的仆人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只不过拥有了几种圣灵的彰显，拥有了几种耶和华的灵中的几种，就已经堕落了，已经在地狱火湖里面。这都给我们留下前车之鉴。家人们，我们需要来警醒，我们需要来悔改，我们需要来求神赐给我们这七灵，特别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来祷告。 们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更深的认识圣灵，借着圣灵的名称，我们来认识圣灵，我来认识他是主的灵，让我们生命中真的是让圣灵做主，让主耶稣当家吗？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尊主为大吗？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尊主为大。求主显明我们生命中，我们真的是需要敬畏耶和华的。你有敬畏耶和华的灵吗？有许多事，许多话，你是要说出来呢，还是要不说？还是要该做呢，还是要不该做？我们有没有得到圣灵的管制？这都在反映我们生命中有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真的惧怕神吗？落在神的手里是可怕的，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真的有惧怕他的心吗？如果没有，就是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求主赐给我们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需要常常求，我求敬畏耶和华的灵，求了很多年，不是只求一次，需要想起来就要求，这些想起来都要求，是无限次的求，代表我们属灵的渴慕。因为这不是恩赐，这是生命的品质，生命的本质，这是最重要的，需要经常求，无限次的求，渴慕的求。沙拉黑拉巴索拉巴卡拉巴西里维拉巴科斯坦德黑拉巴沙拉巴卡拉巴西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西里维拉巴卡拉巴沙拉伊德拉松巴拉西里巴拉巴索拉巴卡斯坦德黑拉索巴拉哈西沙拉伊拉索拉霍斯塔哈拉巴西里维库拉巴沙德黑拉Mandri hira basala bakala babasandri hira bakala basi Mandri hira basandri hiru kula basala hira basandri hira 主要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来祷告，开启我们圣灵，开启我们。呼啦吧吧吧吧吧吧，谢谢你主啊，赐下话语，赐下启示，赐下玛拿，赐下恩膏的教导，让我们更认识圣灵了，把你的话语不打折扣的启示到我们生命中，我们真的认识你的话语，认识真理，认识耶和华的气灵。哈利路亚。沙拉哈拉巴辛德黑拉马哈利黑拉巴沙拉卡苏鲁斯达哈拉巴辛德黑拉巴苏鲁斯达黑拉拉拉巴辛德黑拉巴卡拉巴辛德黑拉巴卡拉巴巴西里贝拉巴辛德黑拉沙拉黑拉巴苏鲁哈西德Mandre hila sala hale sala vi sala hada sala kista sala ida sala busta lale sala kastan dale hila。主啊，帮助我们认识圣灵的名称的时候，来更认识圣灵的属性，认识圣灵的各样的职分工作。借着圣灵，我们来认识你，主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因为你也是如此的。Mandre hila basala kastra hila solo kusta Ira hala basandre hila kulva sandre hila basala hala basinda 呼求主，如果你在哪里听到的时候得到了启示，得到了光照，你来照里面的感动来祷告，向神来祷告，回应神，说赞美你，赞美你也是。Hira hala basandre hira busola hala basiri kula basandre hira mandre hira basala husla kira sandre hiras hira hala basala hira sandre hira kusta masala hira busola husla hira sola hala basala hira kusta ora hira basandre hira kula basandre hira basala hiras Mahale hele basola hele basola hoş de hele basam. Mandre hele basola kasra hele basiti ki tra basonda. Sara ile solo kusta hele siti. Ala ala sara ile solo kusta hele bas.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话语，赐下启示，谢谢你赐下真理的开启，让我们更认识圣灵。亲爱的圣灵，我们邀请你更多的彰显你自己，显明你自己，让我们借着来学习认识圣灵，我们来认识父神，认识耶稣，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本是合一的，不分彼此的。主啊，让我们更认识圣灵，因为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每一天来影响我们，每一天来与我们同行，每一天来劝慰我们，做我们属灵的导师，做我们的安慰者，做我们的劝慰师。圣灵有那么多的名称，主啊，你仆人所讲的是有限的，但神你的启示是无限的，求你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认识到圣灵的每样名称所隐藏的奥秘，所代表的属灵的亮光，向我们揭开，向我们来开启，主要让我们更认识圣灵，来与圣灵相交，来与他发展亲密美好的关系，就是来与你发展亲密美好的关系。主要我们所缺少的耶和华的七灵中的我们需要哪一样，求你也加给我们，也让我们有饥渴的心，我们需要来常常为此事来祷告，我们需要有耶和华的七灵，我们需要有主的灵，我们特别需要有敬畏耶和华的灵，让我们来敬虔加上基督的心，变成大力，让我们让耶稣来做主，让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来做主，不为自己活，不让别的事情超越爱主，不要让别的事情做我的主，让耶稣基督，让神家的事居首位。主啊，感谢赞美你，帮助我来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我来遵行神的诫命典章，遵行神的道，荣耀的灵就来提升我，尊荣就临到我们，抬举就临到我们，主，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赞美主。